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社员们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真没想到从外边又进了一个人，这人高大的身材呀、不苟言笑，严肃之中带着笑容，扑到我近前问我：“老单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“王凤山。”“那我怎么不记得？他是过去大队的公安呢，直接管我们这些牛的，我对他印象太深了，我认为他不能露面，结果他亲自来看我。王凤山提出个要求，明天吃早饭他要请客，把我请到他们家，无论如何要叫我赏他个脸，我不好拒绝呀。当天晚上我住到刘凤琪家里，因为刘凤江家人口太多，住不方便，刘凤琪单身一个人，所以住着方便，我就住到凤琪家。说起来，我到了农村之后，对我最好的就是这个刘凤琪，他非常热情，虽然不善言谈，但是那四年多没少帮我的忙啊，我心存感激，也愿意跟他通宵长谈。我们两个人几乎谈了一晚上，到天亮四不亮的时候，我才打了个盹睡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按王凤山的要求到了他们家，王凤山请我吃了过水面，边吃边谈呢、王凤山向我解释：“老单呢，其实你到了我们杜大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冤枉，不过没有办法呀，毕竟我是大队的公安，当时的干部，所以你再冤我也得执行党的政策呀，有些做的过分的地方请你谅解。”我说：“凤山呢，别往下说了，我非常理解，咱俩换位思考，如果当初我是你，我也会这样的，你千万不要记在心上。”我们俩把话都说开了，因为看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后来大队书记那个杜景明也露了面了。杜景明说：“这样吧，谁家也没那么大的地方，今天呢，咱们开一个欢迎老单的大会，所有的社员都到大队的小礼堂集合，让你们看个够。”当天晚上，小礼堂里是灯光明亮啊，我一看大队也有了变化，把原来的几间房子打通了，里头有木头桌子、木头板凳，形成一个会议室，还有一个小舞台，社员们挤得满满的。我开始登台，在大队干部的陪伴下跟群众见了面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呐！我感觉到是无比的激动，当时向大家介绍了经过，社员们向我提出各种疑问呢、我一一做了解答，笑语欢声是持续不断呢。那天晚上我激动的几乎都没睡好觉，到了第二天，因为我的事情办完了，需要告辞了，大队干部那些比较好的社员把我送到三家子很远很远，我说：“各位留步吧，这是我的第二故乡，迟早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看望大家，大家如果有事请到鞍山去找我。”我们这才洒泪分别。我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回到鞍山，简短接说，到了赵万良我们租的小房里，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讲，王全贵自然是高兴。我们的户口和粮食关系由团里出面去办理，就没有我的事了。当天晚上我向王全贵详细介绍了农村的情况，王全贵说：“如果允许的话，我也想回去看看。”我说：“乡亲们太热情了，你看当初咱们烦透了那个地方，恨不能马上拔腿就走，现在反而转变了思想，我还怀念那块土地呀、怀念每一个社员，将来有了机会我一定带你回去去看看。” 王掌柜点点头，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儿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租着房子住，住到老赵家的家里，经人介绍又有一处新房往外出售，就是文革街的董家大院。说大院不是太大，一座小院有四间房，两间正房，两间配房，房子是属于老董家的，经过我老伴的奔走，用850元成交买下了这座房子。这房子还真不错，两间房子里外屋十分宽大，据说里屋有21平，挺大一铺热炕，还有土暖气自来水，我们独门独户，下屋两间可以做仓库，装煤储存其他的废杂物，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了。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自己的家呀，这次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了，能不高兴吗？经过简单的收拾之后，我们从老赵家搬出来，又搬进了自己的新家。那位说了，850元在那个时候来讲也不是个小数目，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呢？告诉您，我的确这钱不发愁了。一个，我们在外头漂流的时候，我一点一点的攒呢，可以说是口饿肚攒，攒了1000块钱，存在长春了，准备不时之需。另外呢，很多的朋友都慷慨帮助，有的借给我200，有的借给我150，众人捧柴火焰高啊，凑个1800块钱不费劲儿。所以把新房买到手里头，我跟王全贵兴奋异常啊，把东屋西屋上屋下屋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桌椅板凳一概皆无，锅碗瓢盆也不是那么多的，需要一点一点的添补。于是我给长春发了信，首先向儿子和女儿报喜，详细介绍了鞍山的情况，让我儿子领着他俩徒弟小三和小四儿，叫洪生帮忙给家里打一套家具。儿子接了信之后是非常高兴，又打沙发，又打立柜，又打写字台，又打茶几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家具打成了，大小十几件，用火车托运送到鞍山。我们又上站把东西拉到了新家，这回是一应俱全呐，有个家的模样了。这还不说，党为我落实了政策之后，给我做了经济补偿。按理说一次性补发我10年工资，计算下来是8400元呢。各位啊，在那个年月还没有万元户。8400元那可不是个小数目，不过要交代清楚，因为国家给平反冤假错案补偿的这些钱数目巨大，一次性不可能补发全了。给我补的钱从1979年开始到1983年这才补齐，但是每一次都给几千块钱，那也不少了。另外呢，我原来住在铸官厂的房子，经过补偿又返回我一笔钱。原来在农村盖的那两间房子也给我补助了几百块钱。这钱呢是来在四面八方，我又开了工资，所以不发愁。还是那句话，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空啊。只要有人在，只要能活着，就有一切。我想到有些事儿都有点后怕呀。如果当年在文革时期，我心路一窄，寻了短见，哪有今天呢？幸亏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，我还活着，因此才有了这一切。说没钱的时候憋得眼发蓝， 说有钱了，这钱就源源不断来自四面八方，因此我不愁钱花了。不久，我的一双儿女，还有我的外孙，我的姑爷，都从长春来到鞍山，我们一家人又重新团聚，过起了和睦幸福的好生活呀。可两个孩子的工作怎么解决呢？他们失学很长时间了，没法找别的工作，按当时党的政策，他们可以跟随我加入曲艺团，那叫第三产业，在那块领一份工资，做临时工作。所以儿子女儿都成了曲艺团的成员，儿子照样在曲艺团当木匠，因为曲艺团里头有个曲剧队，也演大型的古装剧和现代剧，也得打造道具、布景等等。我儿子就当着木匠的小头头，领着一帮年轻人干着木匠活，每天也十分高兴。女儿派到茶社当售票员，每月工资三四十元。别看钱挣的不多，但心情是高兴的。我们一家人全有了工作了，可以说是步步登高，一天一个变化呀。我利用多余的钱又买了一辆自行车，当时飞鸽牌自行车、永久牌自行车是凭票供应，我们没票买不着，我就在联营公司买了一台红旗牌二八自行车，那也是天津自行车厂出的，跟飞鸽自行车的质量差不了多少。我骑上新车十分满意，又在寄卖行买了一块五一牌的手表，这家里的东西得陆陆续续的置办呢。没说嘛，一天一个变化，转眼到了1979年的四月份了，我的嗓子逐渐恢复了。所谓的恢复，就是跟现在的嗓子差不多了，那假牙套也戴的习惯了，耳朵也不聋了，要开始登台演出。就在迎春书社，事先也做了报道和宣传。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，5月1日节假日那天开始登台，在我没登台之前，关心我那些好朋友陈二哥、陈二嫂、李大哥、李大嫂等等众人，事先到了我的家里陪着我去茶社，可以说是前呼后拥。可惜的是天公不作美啊，下起了小雨，我有点堵心呐。屈指一算，阔别舞台已经十几年的功夫了，还有听书的听众吗？我重返舞台还能叫得响吗？我还能说不能说呀？种种顾虑袭上心头，跟我当年初次登台的心情差不多少。我一边走着一边感到紧张，心说五一呀、啊、五一，你怎么下起雨来了？你这不是搅局吗？结果拐过弯来到了迎春茶室的门前，我就是一愣啊。我一看冒着雨，门前挤了五六十人，吵吵嚷嚷，不知为什么。到近前我才问清楚，闹了半天180人的剧场挤得满满的，无票可卖。外边这些人因为买不着票，跟服务员发生了口角，我的心这才放下。看来观众还没有忘掉了我，看来观众还喜欢我的评书。我挤进人群，走进茶社，屋里边的人呢，目光刷一下集中到我身上，不知道是哪位喊了一声：“单田芳回来了，单先生来了。”有人带头鼓起掌来，我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！几步登上了舞台，面对着全场的观众，我激动不已，眼泪流下来了，声音哽塞，说不出话来。大约我激动了足有1分多钟啊！后来我啪把醒目一拍， 稳了稳心神，开始讲述这部《隋唐演义》，博得大家的热烈欢迎和阵阵的掌声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心里还在想，难道这是真的吗？我盼望了十几年嘛，终于实现了，我又重返舞台了，又重操旧业了，又可以施展我多年的抱负，现在一切一切都实现了，能不高兴？我是越说越卖力气，越说情绪越亢奋，因此博得大家的好评啊。隋唐演义第一天结束之后，人们是恋恋不舍，围住我问长问短，问我离开舞台这十几年的感受，我一一做了回答呀。当天回到家里头，我激动的连饭都吃不下去了，好像做梦一般，忽忽悠悠就过去了。我盼望第二天的演出，打那开始是天天爆满，最后人多的实在没办法了，卖票员只是限票，每人买两张，多了不卖，因为人满为患，台上也是人，台下也是人，过道里也是人，明明定员180名，结果超过了250多人呢，甚至消防部门都出面干预，怕一旦出现了火情难以疏散呢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可见当时火爆的场面何等动人，不光是我，百花书社也开业了，像黄佩珠、张鹤芳等人也登台演出了，效果是同样的好，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呢。我们的苏书记乐得合不拢嘴呀！作为一团的当家人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他盼的就是业务好，开支不成问题呀，解决了很大的困难。现在曲艺团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，禁锢了10年的文艺又得到了复兴，要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好，哪能有那种场面呢？我每一天呢，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头一天说完书，就盼着第二天快点到，我赶紧登台，运用我平生的力气，报答观众，报答党的恩情。好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呢。我登台不过几个月之后，有一天苏书记把我找到办公室对我说，天芳啊，有件事儿跟你商量，支部研究决定打算把你推荐给电台，你要上电台进行广播，你看好吗？我一听，什么上电台？当然我是高兴啊，远在数年前田荣雄上电台的时候，我都羡慕的不得了啊！因为他上电台说的是新书，可以说杨田荣的名字是家喻户晓，因为电台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，过去连想都不敢想，今天书记说了要把我推荐给电台，我能不高兴吗？我是满口应承，我是书记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给曲艺团丢脸，我愿意上电台。书记说好，我已经派专门的人跟电台进行联系了，你就在家听信儿。说在家听信儿，我照样是在茶社演出，我一边演出一边听信儿，回去跟王权贵一说，王权贵比我还高兴啊，恨不能盼着我第二天就能上电台。结果怎么样？适得其反。书记跟我透露了这个消息之后，20多天没有任何音信。我心里纳闷啊，电台离着曲艺团近在咫尺，有专门的人给我联系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 难道电台拒绝了曲艺团的要求，或者不接受我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左思右想，有点想不通啊。当时啊，除了说书之外，我就一心扑到电台上，盼呐、啊，等啊，等啊，盼呐、啊，一个月过去了，还是没信儿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问苏书记：“我说电台的事儿联系的怎么样了？”书记眨巴眨巴眼睛说：“早就联系了，怎么能没回信儿呢？我再叫人催一催。”结果又等了一个星期，还是没信儿。我有点睡不着觉了，也可能啊是人心无举蛇吞象啊，人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。我现在已经辉煌的不得了了，我还想登上电台，没登上之前我又睡不着觉，是否有点得寸进尺啊？连我现在也说不清楚。后来我一想，不能依靠旁人，我每天都从电台门前路过，非得靠别人给我联络吗？难道我就不能亲自出马去问一问吗？为了解开这个谜团，我做好了思想准备。第二天我登上自行车，自己来到电台。别看从电台门前路过了数次，我从来就没进去过，这一次例外啊。我把自行车停好了，跟传达室的人说明情况，传达室的人告诉我，文艺部就在二楼。我按着他指引的方向找到了文艺部，推门一看，有十几个人正在办公。我就问：“这是文艺部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是。”“你找谁？”我说：“找负责人。”时间不大，负责人露面了，就是文艺部的主任李喜元。李喜元比我高着半头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一本正经。李喜元问我：“你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我是单田芳，我是鞍山曲艺团书曲队的队长，评书演员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知道知道知道，你们曲艺团跟我们打过招呼了，推荐你到电台来录书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到屋里详细的谈一谈。”